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道教真君，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一个过分自信而倔强的君主，在继位初期，为了尊崇亲生父母问题，和执政的元老重臣发生严重争执，最后嘉靖帝以严厉的手段实施镇压，确立君主的权威。但是自此之后，嘉靖帝对大臣猜疑，就算是对他阿谀奉迎的大臣，亦都不能够完全信任。不过国家政务繁剧，不可能不依仗大臣，但是又无法子建立君臣和衷共济的良好合作关系，所以嘉靖帝在政治上感到孤立，焦躁不安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嘉靖帝在宦官崔文等人引导之下，开始信奉道教，希望借神灵的力量摆脱现实的压力，满足心灵上的慰藉。道教是源自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宗教，道教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。在道教信仰之中，认为天地万物由各种神灵妖魔摆布，人世间信天者吉，不信者凶，所以必须经常拜祭神灵，消灾解难，祈求福荫。因此巫师道士之流在民间十分活跃。另一方面，在道教的教义里面，天人契合或者人神契合是信徒的至高无上境界，亦都即是修炼成仙。所以修炼道术的人需要清心寡欲，脱离尘世的混浊，追求无拘无束、逍遥自在的神仙境界。当然要修炼成仙并不容易，而且现实生活里面要真正摆脱欲望亦都冇可能。尤其是一些富贵中人，他们一方面希望享受神仙的快乐，例如长生不老、精力旺盛、逃避压力，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就希望继续享受荣华富贵、永保权力。于是一些道士、方士利用占卜、星象、符咒、解梦、丹药、气功等等各种各样的法术，说他们懂得与神灵沟通，可以引导凡人修炼成为世间的神仙。在明朝中叶以来，由于士大夫的独立思考长期受到压抑，加上政治上有诸多禁忌，社会上有礼教约束，因此感到精神苦闷，修炼道术成为解脱的方式之一。于是道教在贵族、士大夫甚至商人之间日渐流行。嘉靖皇帝继承修炼道术，一方面可以化解宫中的沉闷生活，另一方面可以逃避面对大臣，隐藏在宫廷里面监视大臣对自己的态度。嘉靖皇帝所信任的道士炙手可热，政治地位非常重要。其中江西龙虎山道士邵元哲因为擅长炼丹，深得嘉靖帝信任，被册封为至一真人，加礼部尚书官衔。邵元哲的徒弟陶仲文懂得画符念咒、驱邪除妖，又能够预知未来，被册封为神霄保国、忠孝秉一真人。嘉靖十八年二月，嘉靖帝亲自去湖广安陆拜祭父亲兴献帝的陵墓，途中发生了一件事。
启禀陛下，呢支卦嘅卦象，
陶真人，卦象有咩唔妥呢？
陛下，
陶真人，朕今次翻去湖广拜祭父王陵寝， 是希望父王在天之灵庇佑大明太平昌盛的。
啊，
真人，你占算到乜嘢空象，不妨直讲啊。如果有咩空邪魔障，都可以及早催吉避凶啊。
陛下圣明，陛下，贫道昨晚夜观天象，发现流火之星闪烁不定，所以贫道用周易占算一卦，得出嚟嘅卦象系陛下嘅身边有小人引力，暗中以妖术助咒陛下。数日之内，行宫必有火劫。
行宫会有火劫？
呢啲小人希望借火灾阻止陛下驾幸湖广。
有人想阻止朕翻去拜祭父王，岂有此理？陶真人，你有冇办法化解呢？
化解？贫道既然已经洞悉天机，只要陛下每日诚心斋戒，必定能够化险为夷的。
哦，诚心斋戒就可以化险为夷？
是，只不过为了避免有小人继续加害陛下，这场火劫不应该制止。
真人果然灵验啊！
陛下，陛下，逃命要紧啊！陛下，陛下，
朕要立刻去见陶真人。
贫道陶仲文参见陛下。
陶真人，乜系你啊？
系啊，贫道见到行宫后边有火光，所以立刻率领几十个弟子前来护驾。陛下受惊啊！
陶真人，朕要马上离开险境啊！
请陛下不必忧虑，贫道已经替陛下施法，熊熊烈火不会损害陛下分毫。贫道在陛下左右，陛下一定会逢凶化吉。
好，好，朕同陶真人你一起啊。
好，陛下，我哋向东南方走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走。走！
陶真人，
在
朕今次能够脱险，你的功劳最大。朕好应该口口酬谢你嘅，
陛下。贫道系修道之人，对于俗世嘅利欲，视若浮云朝露。陛下嘅赏赐，贫道不敢领受。
哦，真人，你唔希望赏赐？
系
唔得，朕要赏赐你少保兼礼部尚书官衔，等你喺朝廷里面位列公卿之上，而且。朕可以随时请真人你入宫谈论国家大事啊！
既然系咁，贫道不便推却。
嗯，好，朕吩咐内阁拟定诏书，颁布天下。真人你嘅同门师弟段朝用、龚玉佩、南道幸、黄金、胡大顺、蓝田玉等人亦各有封赏啊！
谢陛下恩典。
靖皇帝在南巡湖广之后，对陶仲文等道士越来越信任，后来封陶仲文少保、少副、少司官衔。嘉靖帝回去北京之后，更加热衷于祭祀天地鬼神，他经常命令恭卿大臣替他撰写祭文，为他歌功颂德。有些大臣因为祭文写得好，合乎嘉靖皇帝口味，因而官运亨通，甚至官拜内阁大学士。由于这些祭文是用朱砂写在青色的藤纸，即是用藤纤维造成的纸上面，所以称为青瓷。而因为撰写青瓷而得到嘉靖帝重用的内阁大学士，当时人称他们做青瓷宰相。这些青瓷宰相之中比较重要的有夏言和严嵩。夏言是江西贵溪县人，正德十二年进士。夏言精明能干，嘉靖初年多次弹劾贪官污吏，因此在士大夫之中名望甚高。但是他要在政治上得到更高的地位，一定要有有力的靠山。所以夏言一方面同反对张夫敬，亦即是张聪的人保持联系，另一方面因为同乡关系，就依附嘉靖帝的亲信道士邵元节，得到邵元节推荐为嘉靖帝撰写祭天文稿，受嘉靖帝赏识。嘉靖十年，夏言由地位低微的吏科级侍中连升几级，官拜礼部尚书，冇几耐任命为大学士，代替张聪的地位。嘉靖十八年加少司、尚柱国官衔，夏言的政治地位到达了最高峰。
你驾临寒舍，未知有何赐教呢？
少师，贫道是为了塔子兵入侵河套的事同少师你商量的。
哦，塔子兵入侵河套是朝廷的事，真人是修道之人，何必过问边疆情况啊？
少师，你有所不知啦，最近贫道替圣上兴办斋召，祈求天下太平。如果呢个时候边境有事，岂不是扫兴？
哦，真人为咗斋召，想隐瞒军情。
诶，点算隐瞒呢？我哋无谓喺圣上兴致勃勃嘅时候，就报一啲扫兴嘅事，败坏了圣上的雅兴。如果圣上因此龙颜大怒，少师，那你和我都有所不便啊。
我夏言身为大学士，如果隐瞒事实，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？我怎么担当得起啊？
哼，少师，你不卖这次账，我陶仲文会记住的。哼，
为中兄，
是
陶真人要挟我隐瞒河套军情，真是令我为难。你是我的同乡，而且谋略过人，你有没有办法替我分忧啊？
夏少司，下官严嵩得到少司你抬举， 然后可以官拜礼部尚书，少司你嘅忧虑，亦都即系我严嵩嘅忧虑啫。少司你有困难，在下岂敢坐视不理呢？
咁就最好啦。喂，宗庆，你认为我应该点样处置啊？
启禀少司，陶真人同埋武定侯郭芬都系圣上身边嘅红人，佢哋妒忌圣上对少司你信任，所以佢哋设法陷害少司。少司你千万唔可以中计啊！
喂，宗庆，你讲得啱，我夏言唔可以随便听命于陶仲文，如果唔系，内阁就会受制于人。
岂有此理！夏言越嚟越唔似样啦，朕嘅意旨，佢竟然敢违抗，哼！
请陛下息怒，夏国老喺内阁太耐啦，佢一定希望喺朝廷里边建立权威。如果佢凡事都依从陛下，佢点会受同僚信服啊？
哼！杨廷和想同朕争权。张夫敬贵恶想同朕争权，今日夏言又想同朕争权，究竟有冇大臣真系对朕忠心嘅？
启禀陛下，礼部尚书严嵩才学过人，而且佢为人柔顺，一定唔会违抗陛下嘅意旨。陛下不妨考虑。
严嵩
系，
佢嘅青词都写得唔错，好。朕要召见佢。
尚书，圣上忽然降旨夺回夏国老嘅学博才优银印，你知唔知道点解啊？
天威难测，在下不敢揣度。
讲得啱，天威难测，严尚书你讲得好。尚书你立朝二十多年。你又知唔知道杨廷和、张夫敬、贵岳佢哋点解会失势呢？
杨廷和、张夫敬佢哋点解失势？在下未有深究噃。
佢哋之所以失势，就系想同圣上争权。严尚书，为人臣者。事后君王以信服为上计，如果事事自作主张，必然会招致猜忌，咁点可以永保六位呢？内阁学士如果胆敢同圣上抗衡，又点会得到圣上信任啊？
我明白啦。夏国老的御边十四策不合圣上期望啊！
圣上对夏国老不满，何止一两件事啊？睇嚟更换内阁大学士为期不远啊！
圣上想更换内阁大学士？
严尚书你德高望重， 大学士非你莫属啦。
咁全靠陶真人你成全啦。西凡，刚才陶真人同我讲，圣上有意罢免夏言，任命我掌管内阁。你认为为父应该点样做呢？
阿爹，你就快入阁拜相啊！咁啊，真系太好啦！
但系天威难测，为父恐怕身居上位就容易惹祸啊！
阿爹。你担心会惹祸啊？
所谓事君如事虎，当年杨廷和、张夫敬、桂岳都立过功，但系圣上天威震怒，佢哋就立刻权位不保啦。今日夏言亦都获罪被斥，为父点可以唔担心呢？
阿爹，杨廷和佢哋摸唔透圣上嘅心意啫。
揣摩圣上的心意。
是阿爹，圣上虽然身居深宫，甚少召见群臣，但是他自命精明，希望总揽朝纲，希望借内阁之手操纵群臣，所以委内阁以重任。但是杨廷和、张夫敬他们误以为圣上不理朝政，擅作主张，犯了弑君大忌，终于权位不保，甚至身败名裂。
那你觉得为父拜相之后应该怎么做呢？
阿爹，身为宰父，以公顺为上，一切的功绩必须推扬，对于圣上的过失勇于承担，这才可以永保权位。
是西凡，你讲得啱，讲得啱啊！
中华五千年之道教真君，系由温泉、郑启明、陈炳球、丁家湘、张建浩、曾月娥、林有荣、蔡雅各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